好，我们接着来看第二个引文了哈，就是唯识学探言了，关于业力存在的体现，那有部就是无见无对的色法，就是无表色嘛，那见部就是思上的功能，就是思先所嘛，或者思种子，这因为是无表业嘛，所以要思种子。功能嘛，哈，要思上的功能就是种子。诚实论正量部，正量部它属于那个独识部嘛，哈。还有大众部，他们认为是心不相应显。心不相应显又有别体，有别体无别体，有别体就是有自性的啦，无别体就是没有自性的。这一有别体就是有自体的，有自己的体现嘛，又有分层。例如不相应显法嘛，其实一般不相应显法。也有认为它是有部，他认为是有自体的嘛，哈，有一些的部派就认为没有自体的了，一样在这里的这个无表业，就是那个业力啦，业力放在心不相应显，也有认为是有的认为是有自体，有的认为没有自体。好，导师讨论了一下了哈，所以我们看到黑体字，这样还是放在心不相应显。但是心不相应就是非心非色，那到底又是什么嘛？哈，所以对于那个不相应心嘛，非心非色，你看各家也还有不同的说法。哎，到那个中观也有中观的说法嘛？哈，你看呐、啊，像那个独止部啊，独止部对于那个不可说我，不可说我就不可以说是即应，也不可以说是离应，但是不可以说即应，不可以说离应，但是他不可说我是假有体嘛？啊，中观也是啊，不离无应，也不即无应，但是那个假名我是没有自体的嘛，哈，所以类似这些啊，还是有种种的理解不同了哈。所以那个有中跟空中的根本的不同到底在哪里？我们要随时随地都要随着各个的论题来，包括这里哦，包括这里各个不同的论题来，我们到底要如何去理解它了哈？我们来看黑体字了，我以为。潜在的业力是因为内心的发动，内心发动通过身意而表现出来的，而又因为身意的动作而影响内心。这两部分你看了，就是通过内心而身口表达出来，而身口表达出来的呢，又影响到内心，而这样的互相的影响之下而升起的动能了哈。它是色心为缘而起的东西，它是色心浑融的能力，最适当的名称就叫业了。好，所以它既不是心，也不是色，但是它不离心色。但是说不离心色，你看，所以就那无表，就是那个心不相应行，心不相应行还是有，要怎么样去理解这一部分呢？那导师就是依着这样的理解嘛。好，所以那个导师的那个本文当中的，是在做两个之间的做一些比较了哦，就是哪一个是比较恰当？如果非要说一个的话，哪一个会比较恰当了哦？那在注脚35那一部分呢，导师又更明，就是更详细的说明了，更详细的说明，两个之间的相依相成的哈，不即不离啊，但是虽然不即也不离。是吗？啊，合起来的它到底是什么？这个看那个注脚，那应该就让我们非常非常的理解了。我们要这样的来理解，这样的话，我们对于什么叫做无自性空，一定要常说，一定要在缘起下，缘起的如果去解释它，就决定了一切，就决定一切。我们的那个到底能不能那个缘起法，我们一定要看到如何去解释缘起的内容。或者啊，纵然像看到量子现象，看到这么深细的那些现象啊，如果依着现在的那科学家所理解的那一部分的，他还是在自性见当中嘛，是吗？然后讲很快的，就是还是有一个粒子现破动现，是吗？本来粒子现破动现是完全是两回事，对吗？但是既然在量子现象会发生一个量子现象，这个法上既有破动现，又有粒子现。也有两大派的，主要两大派的解释嘛。但是不管怎样都解释，啊，纵然现在一方比较占上风嘛，就是那个就是用激励论嘛，哈，活动， 但是它到底还是有一个波动，有个例子，然后再说他们之间的关系嘛，不能够依着我们说生是生也是灭，因为离了灭没有生的这一部分，这个还是要彻底去理解这一句话的意义到底在哪里哦。它不是那个诡辩，不是那个玄想，不是玄论哦，要依着这样的义理来深刻的去理解它，否则难免哦还是相异的两个，一定要看透到它当体。法还是因缘所生，法还是假的，这一部分一定要依着这样的说法来去看到这一部分，这样的话我们就会知道一切世间的像对那量子现象的理解，或者是对那个大爆炸宇宙那个大的宏观微观的那一部分，它到底还是会有一个还是在以自信见出发的那一部分的，终究还是没有办法那个最那个法假的那一部分，单元法还是假的这一部分哦，还是没有办法。所以他们呢，会可能那个要统一场等等，还是会倾向到大义去，不是小义就是大义，对吧？这个都要因，就是我觉得这个是大好因缘啊，依着这样的一次一次的任何的事项，如何去解释它？你说无自性空，那个有部也在说无自性哦，也在说假名哦。也在说空哦，三世有对吗？他也是在说无自性，也是说假名，也是在说空。所以这部分我们自己，世间人都在说空了，对吗？所以我们自己要去观察了，要观察到底哪一个才是真正的依着眼无之真的指向到。好，接下来这个是一类的嘛，一类的三业，另外的一类的三业就是善恶。即不动的三业了，三业二业以外的，为什么什么是不动？不动业了，这不动啊，会跟禅定相应的业，不动是吧？我们一般不动，我们一般会说到四禅嘛，第四禅那叫不动。那在这里说不动，就是跟禅定有关系的啦，那就是色界无色界了，所以这是跟禅定相应的业。所以以色界无色界，就是色界定无色界定相应的业了，这当然是善的，对吧？当然是善的，但是禅定的特征是不动乱嘛，心一静，心不动乱嘛，所以这个业呢也叫做不动业了。而这样的不动业能够招感什么？招感色界无色界的生死。那我们翻到下一页，这样。因此因为这个善业恶业不动业嘛，是并列的三业嘛，既然那不动业是指向这个色界无色界嘛，就是色界定无色界定的这样的业嘛，所以善恶业是专指能感得异界生死的业力而说了。如果分成这三类的话，并列这三类，如果只单独说善业恶业，那是当然是三界的善业恶业了。但是如果加上不动业的时候，那就善业恶业就是属于什么？就是属于那个异界的善恶业了。至于那个不动业啊，因为不动业是跟定相应的那些业嘛，相对来说，导致说那就是善业没有问题了。所以各位这里会想到什么？我们不是说有那个三受嘛，有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嘛？不苦不乐受就是舍受，对吗？舍受我们常说嘛，如果说我们现在会不会有舍受，在异界还是有舍受啊，但是那舍受啊，各位要喜欢是乐受还是喜欢舍受？当然是喜欢乐受，因为舍受舍受一下子就无聊了，对吗？舍受不苦不乐受一下就无聊，就要去找乐子了，对吧？所以但是在禅定相应的那个舍受那就不一样了，禅定相应的舍受啊，那就不一样了，那就比苦乐受还是更高级的那个受，因为定心相应，那舍受是更高级的啦。所以如果假设讲那个舍受，所以相对于那个舍受是定相应的那个舍受啊，那个舍啊，那个苦乐受就是异界的，异界苦乐受，跟这个一样了，类似。为什么要分呢？为什么要分这样分呢？那就主要我们就在异界嘛，异界的特质在哪里？我们自己要看到。 跟三恶界的差别在哪里？我们要看到。所以啊，你定不动业再强，最强的就是非想非想触颠嘛。那佛法说有点天了，再上不进去了。因为一般的修定都是咽下心上嘛，到了非想非想触颠，已经在世间的方法当中，已经没有再用什么样的方法让他心上了啦，已经没有办法，所以他就只有停在那个地方。所以咽下心上是不得解脱的，所以刀就是非想非想触颠，有点天。但是报恩大劫呢，还是要下来啊，还是要再下来异界哈、哦、打滚，就苦乐受。假如三受来讲，还是苦乐受，就在异界啦。这些我们都要充分的理解哦。那舍受就是亲安相应的那些啦，那些会更高级的。所以我们说有苦就是苦苦，乐就是坏苦，舍呢叫行苦。你纵然在天上哦，再怎么样的不动，再怎么样不动，再怎么样亲安，它还是在千流变化，行嘛，千流变化当中。所以彻底来说，无常故苦，彻底磨灭上来说嘛。类似这些我们都充分的理解，没有破坏它的苦乐受，没有破坏它，但是依着彻底来说是这样。所以苦真实是苦，所以呀、啊、在世间啊一定都是相对的，不能够彻底，所以才有必要出世间，才有必要出世间，否则永远是相对的恶，相对的恶永远是不能够彻底。所以我们要在相对的恶当中看到它的如幻性，如幻性当中不执取它，没有实在性嘛，无自性，不执取它才能够超越，但是没有破坏一切法相，对吗？类似这些我们就是要充分的理解，没有破坏一切法相，是吧？这里这些种种的，比如说两类的三业，对吗？我特别这里还特别提到那个苦乐舍，对吗？这些缘起的差别相，我们一定要抓得准准的，但是哈、哦，不要把它割。差别相不要把它，那差别是缘起的差别，千万不要把它差别到自性的差别。但是如果是缘起的差别，那不是随便说的，而要依着它如何去说明缘起相，这样我们才能够在观察当中去看到我们的具身自性之，先从那个分别自性之理解之后，然后进一步来看到我们的具身自性之。否则啊，如果没有看到啊，那个必要执取，必要执取都是假的，那不可能啦。无始劫来就是这样嘛，被困扰到就不要他，不要他，但是不要他还是在要他嘛，是吧？无有还是一种爱啊，亦爱有爱是占有的爱，无有要否定还是一种爱嘛，以佛法来讲。那所以这个就是要执取，不会无缘无故就执取，一定是在对缘起相的不理解，我们不理解它，所以才会执取它嘛。所以一定要对缘起相的去理解、去观察。各家有各家说的缘起相嘛，包括这里啊，各家说的缘起相啊。这里说的缘起相，就刚才说到那个业啊，无表业啊，这都是缘起相之一嘛，缘起法之一。如果去说它，表业、无表业什么种种的业，如果去说它啊，业跟惑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关系？这些都要充分的去从这个缘起相去观察它，看到它的什么众缘和合什么不是自由之成的，看它无自性空才有可能啊。所以只有人才能够真正的学佛，为什么？人类有三大特胜呢，那意念胜，分别力特别强大，要这样的分别特别强大的分别力去分别什么？我们无始劫来在一切的缘起幻象当中，不了解到它是缘起如幻的，而执起它以为实有的，要这样，圣意是无我的，缘起是就是世俗假我。我们在不了解那世俗假我，执着它以为实我。而我们现在呢，就是用分别嘛，分别它是我的，它是我所，是吧？它是我，是吧？分别这些嘛，而我们现在就要运用我们这个强大的分别慧去分别它到底自性如何有，怎么样去分别？就分别我们的缘起，在缘起万象当中去观察它。哦，原来佛跟我们讲它是无自性的，要在这里去观察。所以关于这一部分呢、啊，我们一再一再的做说明，包括在这里还是跟各位提醒，一定要去观察。如果去说明缘起相， 而且要真的，我刚才说到哦，有不三世十有的有不一切有的、哦，也说到无自性，也说到假名，也说到空，点外道都在说到空了，对吗？所以这部分我们要千万千万的留意去观察了、哦、好，接下来就要解释另外一个偈颂了哈、哦。业灭如种兮，百千劫不思。先解释这两句了哈、哦。先有一个疑惑了哈，先疑惑，然后再答嘛哈。疑就是业灭过去了，如何感果？已经业灭过去，如果有能力去感果了哈，就无论是生疑的动作，或者是由此而引生的动能，那就是导致破折号，就是表业跟无表业了哈。上标一阿拉伯数字一跟二都可以对着看呐、啊，这个表业。就是生疑的动作，因为可以表现出来的嘛。依则引生的动能，那就无表业。而这个呢，依佛法来说，这一切都是生灭无常嘛。因为这个疑，表业无表业，一切都是缘起法嘛，一切都是缘起法，所以呢，都是生灭无常、诸行无常的嘛。刹那就灭入过去了。既然业已经刹那都灭入过去了，怎么样去感召？后果呢？表业刹那也灭入过去，无表业刹那灭入过去了啦。那如果能够感得到、感召到后果呢？怎么有那个力量啊？业力怎么如果去感召到后有呢？因为业力也灭入过去哦。我们说那个业造业的当下就有业力产生，但是业力呢也灭入过去啊。虽然是灭，也是灭入过去了哈。如果去干果了吼，啊，就要回答了，对这经中就有做譬喻了，就好像种子一样，种子如草木的开花结籽，会结果子嘛吼，虽然凋谢枯萎了，但是这个种子还会生芽，抽枝而发叶的了，或者譬喻就好像熏习一样，熏习就好像。尝过茗香的盒子，虽然香哈，虽然已经取出来了，但是那个盒子还是会有什么，还是会有香气一样的哈。所以后代的学者就成立种子说或熏习说，来说明什么业力感果的可能性。就好像业灭过去了啊，就好像那个种子一样，是吧？就好像那个草木，虽然开花结籽之后，草木就已经枯萎了，但是还会有什么枯萎了、哦、就是草木枯萎了，但是还有种子啊，种子还是会再发芽，发芽就会另外一个草木会出来嘛、哦、所以这个就是业灭过去呢，哎呀，还有力量去照感它，就像那个就是习气也一样嘛，熏习也一样，就是那个熏习就是有香，把那装在盒子里面嘛，这个香呢虽然已经取走了，就好像灭入过去了，取走了，但是那个盒子还有香气嘛，还是存留着香，所以没有好像那个香拿走，那个灭入过去，它还是存在，有香气还是在的啦，所以它还是依着那个可以感果，而那个呢，那个业力还是灭入过去啊，还是灭入过去，但是它有一个力量在了，所以灭入过去不是消灭掉吗？所以，但是老实说，这个到底是通俗的譬喻而已了哦。关于那个种子说，还有那个熏习说了哈、哦，那个注脚36有，各位可以去看它。那我们翻到下一页，这个通俗说只是那个浅白的譬喻嘛。好、哦，接下来就要说到依佛法的深意来说了哈、哦，过去了哈、哦，或者说刹那就灭入过去了，刹那灭哦，就是哦，当下升起的业力也当下灭入过去了哈、哦。这个灭入过去，并不是等于没有啊，不是没有啊，而只是从现实存在而转化成另一姿态。什么叫另一姿态啊？它如果以佛法来讲，是三世有啊，有就是一种存在嘛。所以从现实的存在转化成另一姿态的存在了。什么叫做另一姿态？跟现实的存在跟另一姿态的存在，另一姿态就是灭入过去的存在嘛。 那这样什么叫现实？什么叫现实？现实就现在嘛。什么叫现在？现在就是升起。那什么叫升起？例如假设咯，注意听，我现在什么叫现在？就这样说，我的心有它了别的作用，对吗？我心有了别的作用，我的色法有什么？有变爱的作用，那叫现在。那什么叫灭入过去呢？我的心灭入过去，那是什么意思呢？我的心灭入过去，我的心还是存在的，但是那个存在是什么样的存在？那样的心有没有了别？没有了别啊。而我什么叫现在？我现在这颗心有了别的作用，这样可以理解吗？什么叫现在？什么叫未来？什么叫过去？主要就是现在嘛，现在就是现实的嘛。哎，色法有变爱的作用，心法有了别的作用。而灭入过去的心心所，哎，心法色法有没有完全就断灭掉？没有嘛。但是那时候的心法，那时候的色法，心法没有了别的作用，色法没有变爱的作用。但是有没有其他的作用？还是有啊，它有它的功能啊。所以它，我们说业啊，业不能够离开身心嘛，就是身心的活动才有那业，才有那业力嘛。所以灭度过去，虽然灭度过去还是有它的作用，它还会影响到现在，对吗？昨天烦恼后，虽然刚才的烦恼虽然灭度过去，会不会影响到我们？还是一样啊。但是那个烦恼会不会像现在这个烦恼，我们这个心有那样的作用啊？没有嘛。所以那个作用就是，所以升起的，什么叫升起？就是那作用也升起来，所以那升起的作用，未来也没有这样，未来又还没有升起嘛，所以没有什么叫升起就有那样的作用，灭入过去，那作用灭入过去了，但是不是完全没有作用，不是完全没有作用，只是没有像现在升起的这个法的这样的作用，这样可以理解了哈。所以转成另外一个姿态，什么叫另外一个姿态？它还是一种存在。所以佛法是三世有，那只是有不三世实有是吗？如果中观呢，大乘中观呢，是三世幻有，都是有的。啊，如果那个进步呢，包括唯识呢，是现在有，那么就是重视在依着现在观待过位，不能够依着过位观待现在嘛。所以相对来说，三世有啊，有不的三世有比较贴近佛说，只是佛说没有像有部的三世实有那样的实有了。其实现在有也是三世有的现在化而已啦，他把那个啊过去未来的那种那个法体实有那一部分，他只是进步不认同嘛，把它转化成现在有现在的种子嘛，现在种子。所以导师说这只是三世有的现在化了。而若以中观呐、啊，以阿含经的本意，它是如幻的，如幻，如幻有。但是如何的如幻有？我们说不是你讲如幻有就是如幻有，哎，要具体的依着各家如何去说缘起相来观察了，嗯，而这个就是我们要观察的嘛，哈，这个才能够真正去面对到我们无始劫来那个自信见，因为我们的自信见就在缘起相上去执取它嘛。所以我们现在就要对于缘起相去了解到它的无自性，才有可能去真的面对到我们的自性见了。所以它只是从现实存在，现实存在就是现在的存在了，而转化成另一个姿态，另一个存在的另一个姿态嘛，可以说灭了过去了，不是没有，而还是存在的了，只是这样的存在跟现在的存在是不一样的，所以是另外一个姿态的。他说具体的例子，例如物质从质而转化为能，并不是没有，但是这个能呢，不能够以体积、质爱等的物质概念去局限它了。所以物理到最后不是只能互换吗？只能互换吗？而且职能加起来统一是不变的嘛，对吗？所以它不是没有啊。从职转化为能的时候，能不是没有啊，只是不能够像职这样的占有体积、有职爱、有变爱的这样的观念来去 来去说明那个能嘛，不能够用现在的这样的观念来说明过去，但是过去的存在嘛，但是过去还是有啊，所以业力的刹那灭入过去是一样都是存在的啦，当然不是现在，它是过去，也就不像现在这样的存在。我刚才说到什么叫做不是像现在这样的存在，就好像现在这样的存在，色法是有执爱变爱的，心法是有了别的，但一样的存在，只要呢遇到因缘和会合的时候，就会招感果报了。就好像什么，就好像能又能够转化为执一样。假设因缘不和合，那业是永远存在的，永远存在，无论是百劫千劫万劫无量数劫，业力是不会失去的啦，他还是有能力感果，还是有能力感果，但是他一定会感果吗？未必，只要我们烦恼断尽了，那个业他就不会润生了，但是在烦恼还没有断尽的时候，那个业呢都是有可能感果的，只要因缘会合的时候就感果了。好，关于那个这一部分呢，我们看注脚37啦，那个第一个引文呢在五圣共法章就说到了，对吗？第二个引文在生生不已之理，其他佛法概论第七章业力，这边有说到。我想这一部分我们在五圣共法就已经有说到了，只是在这里呢在让我们，因为我们现在的，因为至少跟听五圣共法或者是听到那个我们佛法概论，我们现在的那个理解能力阅读能力应该是更高了，所以放在这里让大家能够做连结，做连结。好，我们翻到下一页了，下一段还是关于那个灭入过去不是什么都没有，对吗？那个关于我们的三就是三世轮回这一部分啊，都有非常深刻的理解哦。这个都是依着这个注脚的啊，包括本文这一部分都是依着原，就是依着阿含经的出世空相应缘起随顺法的性空缘起的说明，它的缘起相哦，相。希望我们呢好好去把握它。不单单是各位呢，各位我在放注脚也不是随便放嘛，至少 我还有跟大家稍微做一些，当然没有下科判，但是有一些分段，然后一些上标，就是那个上标等等的，要一次一次的去更明白它了，这样的话我们才会用，我的话模糊的话我们很难用它了。好，接下来看到后两句了，就是随业感生死，不出于三界，众生随着不同的业招感生死果报，一生又一生的延续下去，一生一生延续下去，在哪里流转啊？在五趣当中，或者六道五趣当中流转，就是三界嘛。因为这是烦恼所引发的，烦恼所滋润的，就是发业嘛，引发就发业嘛，然后烦恼所滋润的就是润生嘛，就是要那个种子还那个业力还要种子还要有还要烦恼水去滋润它嘛，才会发芽嘛，对，这个是这个业呢是由于烦恼的发业以润生嘛。所以不论业是怎样的善，高善到什么样的地步，如何的善，终究是出不了三界的了。这三界就是异界、色界、无色界，再怎么样的善都出不了三界。为什么？我们只取它，只取它，我们就在三界内了。三界是众生活动的三大区域，所以这个三界啊，我们说假设说有三有是吗，那个有三界又叫三有， 欲有、色有、无色有，有就是存在嘛。那样的有，主要就是在谈有情自体。那至于欲界、色界、无色界，就会涉及到气世间了。当然不单单是气世间，因为是以有情为本，是有情的气世间嘛。但是如果说三有、意有、色有、无色有，是更重视在有情自体。而至于三界呢，就不单单当然是有情啦，但是它会更涉及到什么气世。当然说无色界当然没有气世间啦，就会更而且呢，色界二禅以上，那色界都是个人的嘛，是吧？但是不管怎样，就是那个会牵涉到他依住的啦，就是有情依住的。好，所以头说三界是众生活动的三大区域嘛。而在这个三界内呢，永远是什么生死不了的。为什么在高级的善都出不了三界？我刚才说会直取嘛，就是有烦恼，对吗？有烦恼它就发业嘛，发业就会润生，润生生在哪里？三界内嘛。所以出世的三圣圣法，就是要从根本上去消除生死的原因，而不至于再受三界生死的戏缚。生死根本的原因呢？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说生死的原因就是惑业了。在惑业当中，当然是以惑为主，生死的根本就烦恼嘛，这样才能够不再受三界生死的戏缚，这才能够实现佛法大解脱的目标。所以接下来就要说到生死的根本，就是惑的这一部分。来，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偈颂的科判。偈颂科判，我们已经说到极恶，那极地，对吗？极地当中的根恶，证明极地，对吗？极地当中有业跟惑嘛，哈，业跟惑，我们业已经讲完了，对吗？接下来就要讲到心恶，心恶这个惑啊，基本上可以依着那个偈颂啊，我把它分成三个小科。仁义就是惑呢，有基本上有仁义是三不善根，然后仁恶就是什么是惑，惑也就是烦恼嘛，哈，也就不善的嘛，哈。这三不善根跟是惑之间呐、啊，如果要这个两个来做对比的时候，可以这样说，那个三不善根是重视在意界。他可以不可以依着三不善根来通三界呢？也可以的，但是我们说上二界就已经没有嗔了嘛，所以依着说这个还有嗔的这一部分呢，哈，因为上二界就没有嗔了嘛。你看色界，我们就是说那个初禅就要修那个慈心观，对吗？没有嗔，但是他还有慢，对吗？就是没有嗔的这一部分的。如果贪嗔痴来讲，那个慢是属于嗔分的、啊、色嘛，哈，那所以相对来说，那个说是重在意界的。那无那个贪，色界无色界都会有，还有贪呢、啊，是吗？色界无色界都还有贪，至于痴当然都有了，哈。那如果分成那个是惑来说的话，就可以通三界了，就可以通三界。是惑就是见爱慢无明嘛，见爱慢。那至于具体内容，我们再来说它。你看喽、哦，那个三不善根呐、啊，那就是烦恼贪嗔痴，就是三不善根嘛。不善之根本，那就是三不善根。三不善根导致做一些行种，痴就是如醉如迷，嗔呢，嗔是重。贪呢是贪过，贪的过失非常深的、啊、重是什么意思？非常严重。那深呢？贪为什么叫做深呢？贪的过失为什么叫深呢？那叫彻骨彻髓，彻骨彻髓非常深。那个嗔为什么非常严重呢？我们不是说那个什么 那个百万帐门开，对吗？要称心一起，那个功那个火烧功德林，对吗？火烧都称火，所以非常严重。尤其称哈，称是跟大圣的那慈悲完全对立的，所以那个称啊，我们一定要一定要压住它，称心呐、啊。不管你使什么那个力量，一定称，一定要先把它压住，因为称啊是就称就敌对嘛，敌对的心态嘛。所以那慢啊，自是临他，那也是属于嗔分，对吧？所以那个嗔，我们大圣啊，那个嗔一定想尽办法，就要把它压住，不要让它爆发出来。这嗔分，因为它跟我们说慈就是无嗔，对吧？无嗔的这一点，我们自己要特别注意。只要我们嗔心一起来，想尽办法，不要让它爆发。那自己贪哦，有时候贪还会做好事，对吗？相对来说啦，相对来说，嗔分我们自己要特别特别留意。好，至于那个四种惑啊，四种惑，我们看就是佛色诸烦恼、见爱慢、无明，对吗？然后人三是什么？人三是那个根本惑啦、啊、你看有三不善根、四惑，那种种啊，三不善根、四惑当中，什么是根本惑？那根本惑就是生死的根本呢。我们来看记诵是什么，就是我所设故，死生永相续。我所设，可以说生死的根本。这个很快的了哈，很快的跟大家温习一下，在佛法概论第六章啊，有关于生死的根本嘛哈。老师说那个生死的根本不依着无明盖爱结系嘛齁。这个两个啊，没有轻重，没有先后，是吗？所以无明盖爱结系嘛。无明为父，贪爱为母，还有生起那苦命儿，是吗？但是假设从迷雾的特色来说，就可以有它的差别相了。怎么从迷雾的特色来说呢？就是迷情，就是我们在三界内，我们迷情嘛，就凡夫迷情，在三界内呢，束缚我们力量最大的是爱，所以它是束缚的根本。就是凡夫啊，在三界内啊，迷情在三界内，束缚我们力量最大的是那一种爱。但是我们要悟，我们要解脱，我们要悟呢，叫明。老师不是举一个譬喻吗？就好像我们眼睛被布包围住了，走在迷宫里面，或是走在荆棘当中。我们迷情，因为迷情就是迷住嘛，就眼睛被遮住嘛。障碍我们力量最大的是那迷宫，处处碰壁，或者是障碍我们力量最大的就是那荆棘，每一次都被荆棘所刺痛嘛。所以障碍我们最大的是那个爱，那爱在迷情当中。所以啊，障碍我们，比如现在啊，障碍我们是爱啊。为什么？所以为什么那个去禅修非常多人？因为那就是止息啊，止息我们那个情爱嘛。我们不会觉得说无明让我们痛苦，无明怎么会让我们痛苦？我们都不知道，无明而来的贪嗔痴啊，那让我们痛苦。贪嗔邪见那个让我们痛苦的，然后情义，所以爱为系缚的根本，系缚我们的，所以爱恨情仇是吗？来推动着我们去行。啊，至于，但是我们要明白，要解脱，那就要把遮眼睛的布啊拿掉，那就是要无明变成明。所以明是解脱的根本。什么解脱？解脱生死的根本。这样各位可以理解吗？所以我说根本惑，就是我所设故，我所因为以自我为中心出发。 一切的烦恼都来，所以把它基本上就依着三不善根、四惑，然后根本惑。而至于具体内容，导师在内文当中就做了非常非常详细的说明了。这个理解之后，我前面不是有说到那些注脚嘛？有一个的注脚的相关的文，就可以互相的对照看了。就是烦恼或是发业以润身嘛，是吧？包括那个佛法概论的第六章、第七章，也可以随着这样的因缘，因为我现在更深刻的理解它嘛，然后再把它温故知新，融会贯通。这样的话，关于会对我们的那个知见的深刻明确度会一次一次的就会提高。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就上到这个地方。希望各位了，如果在下一次上课之前有因缘呢，还有时间呢，先进好这一部分看一下，就获得这一部分，那非常非常重要了。好，我们来回向。